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穆恩，你今天这个声音怎么病恹恹的啊？
今天在家休息了一天啊。
哎呦，你什么大事在家休息一天？
有点小发烧。
哦，有点小发烧。哎呀，这个相思病啊，烧出温度来了。
这温度我还是我不想要。但是这也好，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发烧了，这烧一下也好。
你这个周末做了什么事？你是不是去参加他们这个婚前辅导，帮你辅导病了啊？
蒙哥不愧是先知啊！我这次去给他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去给他们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
讲，他们怎么辅导，跟蒙哥这边有什么不一样？比较一下。
没有，我之前不是听过蒙哥和小贝哥讲那个家庭伦理吗？那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受用的。我去给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把那些东西给他们提了一下。
那他们是他们怎么说？他们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也很受益。
所以你这个婚前辅导变成海水倒灌是吧？
因为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啊，2014年讲的是那些东西。到今天现在还是讲这些东西，并且一直都是1、2、3、4、5，然后从每个条里面找出一些经文往上放。
那他们这个一二三四五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没记。
一点都不，
我觉得我不是那些东西，我之前记有笔记，所以说我不想再记了。
哦，所以你去做的是，你去在那边听的是有点不耐烦，是不是？
不是，也不是没有不耐烦。其实我这中间当中呢，还是他们一些讨论的问题啊。中间我们有一些环节嘛。因为这次婚前辅导就是几对未婚夫妻过去的。
那你跟他们交通了一些什么东西，让他们觉得很有受益？
我全程录音了。
哎呦，你还全程录音？那你会去整理整理？他们知道不知道你全程录音呢？
知道。
那后来你怎么辅导他们呢？
我觉得他们一直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的时候，就是那个挤的成会太大
了。哦，那只要你去的开心就好，但是回来还是生病了啊。那你们教会你们这个复活节怎么个过法呢？
在这个地方我有点叹息呀，蒙哥。
怎么嘞？
这个教会复活节从来都不怎么办的
啊！凡是有日子的，圣诞节、复活节，这个谈到节日就不对了，就是。
圣诞节过，复活节从来都不过。
哎，为什么呢？
不知道。对，他没有过的这个习惯。不过我看到蒙哥发表的那个复活节福音单章挺好的，没有围产。啊，福音的真意也写出来了。
人家不断的夸我好，表示我真的是年纪大。好吧好吧，咱们不说那些了，咱们再回到从撒母耳记上，好不好？撒母耳记我们三章最后你看看这句话，就真的，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句话这个威胁实在是太大了。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撒母耳长大了，就是讲他的服侍，他与主之间呢，这个他是因为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呢，还是这个真正的长大就是应该是这样，耶和华与他同在，同在以后怎么样呢？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有，不但如此，他有一定的效果。你看看，从但直到别是吧，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这个太厉害。他这不是讲一个宗派里边， 比如说这咱们很出名的一个宗派里面有个李弟兄，就是李弟兄那个宗派里面的人都认为他是先知，宗派外面的人都不认为他是先知，这个不一样了。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那你说像这样的一个高标，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奢望呢？那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啊？圣经告诉我们的路途，能够使我们所说的话一句不落空呢？能够让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真的知道耶和华立穆恩为先知呢？
有，
或者是不是一件必要的？
现在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估计是没有。
没有，
光我们讲到的人就是说，我们本身就说圣经写的就是非常的，怎么表达，就是圣经的话没有冗余嘛。
嗯，
那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不讲的，不都是废话吗？还去解释这些？
这个就是咱们老中没出息的地方。你看我们韩国弟兄，我们韩国弟兄有多少他们带的教会是要你所有的会众都知道耶和华立我为先知，那个带头的不管是这个大卫是那个先民，那都是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能落空的。你要至少在往这个目标前进啊，是不是越来越扩张，再到中国来，你看中国有多少人跟着是这种韩国宗，对不对？那中国跟两种宗，一种是改革宗，一种是韩国宗。
是
是不是？
我接触的韩国中多，但是接触到的改革中比较多。
那是因为你在巴蜀啊，你是已经撤退到大后方的人，你到大连去看看。
还有，
那怎么办呢？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还是就是空话？咱们就不讨论了。
这怎么会是空话呢？
因为在我们身上不可能吗？
但是你这个人也不能太废话呀。保罗不是在圣经上还教导我们说不要说什么嬉笑的话呀？
啊，早了，你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十年的节目，你怎么现在才把这句圣经搬出来？写在哪儿啊？
不知道，我知道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蒙哥的这个版本就是漏了那句话。我跟你讲，这句话还是很有用的，因为你就借力打力嘛。撒母耳那时候和我们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撒母耳那时候只有摩西五经，撒母耳说很多话，那时候以色列问题也多，也是耶和华直接告诉撒母耳，不但从一开头耶和华就直接与撒母耳说话，那你要是传的是耶和华的话，你自然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嘛。那这个诀窍还是可以的，
是。
就像蒙哥向来不讲道，我光讲圣经。讲来讲去呢，说你没讲啊，就是这个问题了，对吧？圣经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我讲了没有，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句话里面，我有一个问题，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是他传与耶和华的话都不落空，还是他只要是撒母耳说的话，每一句话都不落空？
这个是没有区别的啊，因为撒母耳是圣经人物。这以前鹏哥也一直想了很多年没想通，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去想它。就像当初这个啊，你说他们先知受了一个感动，说你看你的王啊，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就是驴的驹子来了。
对，
那他那时候如果说骑的是小马呢，那是不是后来就变小马了呢？哎，可是因为同感异灵嘛，当初雅各就已经说是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所以后来就是驴驹嘛，到底这些先知说话呢，是有多少是他说出来之后神替他撑腰啊，还是他直接受了神的感动说出来啊？这个，因为我们很难想一个人讲话100%就是上帝借着他说话，是不是？
对呀，对，
所以我们觉得有点难以想象这个事儿。但是无论怎么样，记在圣经里的事情都已经成了，所以神不去分呢，我们也就不去分了。因为像摩西讲话，主耶稣就说经上的话记着说，明明是生命记里面是摩西讲的，所以这个所谓的神人呢，那就是神与他与主之间呢就没有间隔了。那我们就是没到这个地步，是不是？而我也不想到那个地步，那多怕人呐。我说满脑子里面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那行吗？不行啊。 对不对？我光是这些嬉笑的言语就知道这夜话不会使我的话不落空。他现在使我的话不落空，这几天老有人叫我这个什么叫什么什么神父来着，那还了得吗？我已经有妻有女的人了，就连教宗都不同意了，对吧？
嗯，
反正呢，圣经的话就是应验神界先知所说的话，我们就做到这一步就行了。那至于这些先知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是一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哎，那我们自己需不需要到那个地步？不需要，因为我们不要传自己的话嘛。圣经已经这么多话了，够我们传一辈子了，对吧？
是。
嗯，那只是说，当我们这样传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他都能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让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哎，显然这是一个老问题，连施洗约翰的老爸他都会怀疑神的话，对不对？当初主耶稣在的时候，经上记着说，经上的话不是这样讲，你们没有念过吗？老百姓啊，就是需要教导，需要开启啊，那就是我们的事儿。所以我们就站在旁边啊，神在圣经里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啊。我们不是先知啊，当然我一再说过，我们都是先知的职分，但是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来讲呢，你别看我是先知，哎，我给你介绍个大先知，摩西啊，保罗啊，是不是都是好先知嘛？我不用做先知，我就做点教师就可以了，可不可以？
可以。
就这样子的话就。就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我的节目是容易的，这是挺好。那这也就是我们服侍的基本态度。蒙哥个人是比较主张这个态度，我不太喜欢弟兄姐妹说啊，我现在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追求，一开始出来我就先要有一个房间，好好的关在里面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不祷告怎么会有能力呢？对吧？神的话的能力在圣经里不是靠你祷告来的。那行啊，你看这个先知太大，弟兄姐妹就看你啊，他就不听神的话，好像神的话非得借着你讲一讲。
我这在看这一句话的时候，还有一点感受就是，耶和华使他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给我的一点，另外的一点警告吧，警告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就是说你的话在弟兄姊妹面前啊，你的话不要太多，就不当说的话，不当说的话一句都不要说。
对，你这位祝你好运。你在服侍的时候最麻烦就是
就是那特别是对于弟兄啊，我这个人说话也比较直，所以说有时候也是
这样。给你个媳妇儿再比你大这么点儿，这个他想的事儿也多，是不是啊？他不是才说吗，他特别注意别人怎么想，那就给你们加在一起调和一下，跟妻子调和一下就好，
可以互补学习一下。
哎，但是话多话少呢，现在呀，这蒙哥还是老话一句，你话多也好话少也好，哎，就是千万不要没事发电邮啊，发微信，让全教会的人都看见你所说的话是什么，那你可麻烦了。尤其重要一点的事儿啊，不要在上面一看不顺眼，或者是觉得这弟兄姐妹需要被教训一下，你的文采就来了。这是很傻的事情啊！光看美国的政治，有多少人因为一封电邮一句话丢官呐、坐牢的都有。现在这真的是网络的在权力上啊，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网络会变成基建呐、跳起来就把你逮住了。不要这样做。而且什么话呢，有四下交通，你也不要单枪匹马深入敌境。
嗯，至少要带着姐妹过去的。
重要的是你姐妹平常就要跟你在家里有很好的交通。这个我已经好久没讲了，从前跟小贝做节目的时候讲了不少。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严重，那怎么问怎么答怎么应对，在家里就要先练习好了。
嗯，
如果可能真的是可以这样，我们先设一个限度，谈到什么地步为止。就不要再往下谈了。什么事情开始谈很容易，你要知道怎么出场，怎么入场简单。什么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谈下去，我们就先出场。比如说对方发起脾气来，当然在你的情况，你说你直呢，表示说你可能脾气比别人发的还早，是吧？蒙哥也吃过不少这样的亏。
是的，是的。
对方动了情绪了，你就停下来，你说哎，千万不要再就着他的情绪再讲下去，就说对不起了，我们就改天再聊了，免得。 我的情绪起来呢，就说不着就人的话，反而给撒旦有机会啊。咱们回家再慢慢聊。很重要的一点，尤其是你的姐妹，就是你们平常在服侍的事情上要有深入的不停的交通，这样你的话就不会过多，不会过分，而且呢就算是讲错讲多了，随时啊回家一谈，两个人私下一谈就有提醒了啊。这个姐妹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她可以出面替你道歉，你知道吧？哎，
目前还没有
你就好好替他洗洗脚啊他会出面替你打圆场。哎，你不要生气，我们弟兄啊最近就是这样，脾气大的不得了，我已经给他吃药了你知道是谁讲的话吗？
蒙哥夫人
这些东西都是服侍上你得靠平常，你不能说你的妻子哪都不跟你去，她做她的，你做你的，所以你虽然有个妻子，等到事情出来的时候你再跟她解释，那你的解释又不见得准确，对不对？她能够做你的温度计，两个人是可以一起服侍的，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不要把妻子丢在家里，让妻子能够参与。但是在大部分的时候呢，就与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妻子尽量不要说话，对你说就好了啊。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一个榜样问题，如果传道人的妻子话都多，那底下弟兄姐妹的那个姐妹啊，那些爱主年轻姐妹，那一个一个话就多起来了。传道人的妻子不讲话就比较好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不讲话他比较可以冷静嘛。你一旦参与到讨论里面，那就热烈了，那就不好了。是除非万不得已，要不然妻子不要说话啊，你们有什么事情私下交通就好了，那他可以给你有一些提醒，可以给你有一些意见，因为他会有一些比较仔细的观察，这样你们出去的话呢就比较不容易，比方说落空了，不容易冲撞，不容易跑得太远，不容易太离谱。这些就是萨摩尔的本事，因为萨摩尔长大了，那时候好像还没娶媳妇，你看看他一个小男孩，他在主的面前他就能够不出这些纰漏，那真的是不简单的。哦，我知道，他虽然是个弟兄呢，可是你看这个名字取得好，这名字里面有个母，还有个耳朵，对吧？
怎么了？
就
母和耳朵
是？就是调和一下，他是个弟兄吗？耳朵就是听嘛，他知道怎么听吗？文哥这拆字的功夫还是挺好的。
我想应该是这样，你看萨摩尔从小在会幕里面照顾以利嘛。
照顾以利哈，
也不是以利照顾的，也就是在
替他倒痰盂
会幕，对，替他倒痰盂尿壶，在会幕里面服侍耶和华嘛
啊，
那也可以，那里面也没有和他比他小的，他应该就是一个人，也没有和他一起玩，他就是可能就不太爱说话吧，说的话比较少，那只有当耶和华给他说话了，他才会说一些。
你说这个人有点自闭症是吧？
不是有点自闭症，养成那种。你说自闭症和这种人就是不喜爱多说话有什么没有，就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蒙哥突然得了自闭症也不说话了
蒙哥应该是在想问
我要是会想就好了，他从小就被人家欺负惯了，对吧？呼来唤去的，哎，做些小事，哎，这你替他想想是挺折磨人的，而且他的两个大果果是吧，一两个儿子这么坏，真是想不透，不知道神怎么调教他。但是你知道说神真是有办法，哎，主要兴起他的器皿，真是有办法。撒母耳年纪这么小，他也不会像我们一样换换教会，是不是？你
没地儿可换啊，
没地儿可换。好了，到了3:21，圣经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哎，这句话有点呢、有点不是这么容易明白。什么叫做又在示罗显现呢？
那说明不止，这不是第一次在示罗显现。
不是，这句话从哪来？我们当然都知道，他不是第一次在示罗显现。
嗯，
那前面你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难道那些话真的就是撒母耳的话，然后耶和华很捧场，是这意思吗？还是那些时候也是耶和华跟他讲话，以至于他的话都不落空呢？我们刚才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吗？那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耶和华真的已经在对撒母耳讲话，撒母耳传话传得很好，但是传话的功夫是不错的， 对吧？又是给以利这么一下，那乖乖，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你，那他以后应该是很乖的。只是这个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这到底是和什么事情相比起来，叫做又在示罗显现呢？
那有一个这样的前提，他说的每一句话，就是说他传耶和华的每一句话都是耶和华的显现吗？不一定吗？
不一定，但是你看，你看这个显现，它后面还加了"因为"两个字，这个中文这样翻应该是有道理。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这两个是应该同一件事情嘛？
嗯，那你要是这样连着的话，现在就只能和上面的撒母耳小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吗？
我觉得这是这样子，这是三章一节，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撒母耳起来之后，耶和华又眷顾他在示罗的帐幕，这个叫做又在示罗显现，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就是说他这个网络呢又通了，就这意思。
哦，
嗯，
这样，
这样，哦、对，这亏你还是个网络专家，那不是？大概你技术太好，很少出问题。蒙哥就是三不两天要出问题，
不是你说这又中国文字真的是博大精深、啊。
你讲他自己看不懂，怪中国文字，怪中国文字就怪，还要讲那么好听话，博大精深，你才说你说的话不要出毛病，对不对？你这话就心里有鬼诈，嗯。但我想这个解释是有可能的。这时候我们又看见耶和华在会幕，在示罗的会幕啊，开始重新又恢复了工作。但是，哎，这里特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老以利还在不在？
在。
他两个儿子还活不活？还活。在他们还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兴起撒母耳。那你想想看，他这两个儿子什么反应？他爸爸是什么反应？
他们能做什么呀？他们肯定也做不了什么。
哎，后来扫罗就追杀大卫呀。
嗯，是对对，老以利应该不会。哎，你别说，那上面不是说那个从但到别是吧？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吗？
就是，
说不定那个，
就是、
说不定那个时候撒母耳就游走于以色列遍地吗？
嗯，那不见得，他把话传遍以色列地嘛，那个传话的人不见得要四处游走啊，对不对？你看像蒙哥现在这边传话，你不是在中国吗？这是网络，示罗的网络不错的。
好吧，
我在想是这样，这个主有他的安排，因为第一，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他不是立撒母耳为祭司。取代他们的工作，这个以利两个儿子只要有油水就好，对吧？
嗯，
示罗又兴旺起来，那来献祭的人只会多不会少嘛，
嗯，
对吧？所以对他们没有坏处，他们就罢了。那以利呢？我们上次说了，虽然以利对撒母耳好像讲话很这个严厉啊，但是他那时候可能就是急了，因为撒母耳，你看他断了奶就在这里养，那他肯定是个特别乖的小孩。
对
啊，因此你既然是自己养的，那就像个孙子一样。再加上这个孙子肯定比以利的，这个以利那时候好像还没孙子是吧？
嗯，没有孙子，他的两个儿媳还没生孩子。
对对，哎，这个头一个孙子啊，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第一个娃娃刚抱回来的时候，所有人这个照相机啊、手机都拿出来了，围着他照啊，就喜欢吗？你就看见当初哈拿特很小时候把撒母耳送进去，就不会有后来大卫的遭遇。大卫虽然小的时候就进去了，但是很早很早他就让扫罗很眼红，很嫉妒他，因为大卫是耶和华离弃扫罗之后去高的，这就不一样了，这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这蒙哥这种亮光都你非跟他扯一扯。我一再的说的，读圣经是很有意思的，有些事情圣经没讲清楚，只要你不把它太正经的当成神学，当作真理来教导人呢，这个四处探究探究是没有问题的。你看这个老美拍电影，他们拍一个有关圣经的电影就这么多人看，是不是？耶稣受难的电影这么多人看，这么多人受感动，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情节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对不 对,
对
你只要照大致圣经与圣经的没什么出入的话，那好多空间是容让我们去摸索。这个摸索有它的好处，你会连带的想到很多的问题，不见得是说找到答案。为什么以利他们好像没有嫉妒撒母耳？为什么以利和他的儿子还活着的时候，神就可以立撒母耳做先知？但是，说不定这里面还真的有点对的成分，对不对？你就知道耶和华做事呢，真的是神使万事都在互相效力，让爱神的撒母耳得益处。好了，那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其余的就得等到下回再看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